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东湾三一华人教会，我们今天第一次正式的来这里聚会。过去这几个月我们有好几次无论在圣城教会或者主恩教会，我们都曾经一起聚会了。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真的九月份开始，请记得我们这两个教会合并起来了。我们新的教会叫东湾东湾三一华人教会。我前两天跟长老们开会的时候，我们说可能这个名字很长，我们可能以后讲了，我们就用一个 short form 来讲。我们可以either我们可以说三一教会，或者说三一华人教会。我想我用三一教会就比较方便一点，就快一点，对不对？那么这个今天是我们一期的开始，非常好。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九点钟来到，我们同工弟兄姐妹在后面的小房间一同的祷告。那么我也看见我们西班在这里又也一同的祷告。我在那边祷告完以后，我就进来，有些弟兄姐妹坐下，然后我还看见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围一个圈在这里祷告，我就说他们在做什么。那我突然间想起，哦，刚才就是拿一个西班在祷告嘛。所以他们一直在祷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开始。我们感谢神。请问过去我们从前的主恩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位来了，请你举手。好，前面后面都有，谢谢主。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啦？新来的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后面有一位很好的。还有吗？还后面有一位，还有旁边也有。是的，谢谢主。我们三一教会都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的当中啊。那么我现在成为了三一教会的牧师啊，请你为我们祷告，也为我祷告，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一同的来传扬神的福音。刚才最后所唱的一首诗歌非常重要，我们白白得来也白白的舍去，希望我们都成为一个白白舍去的一个主的门徒，在这里我们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还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到十五节这段的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复活神国祷告。记得我上一次最后一次我们一起合并崇拜的时候，我也是讲这段的经文但是呢内容重点有一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不是我把它内容改了，而是说这个经文本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等一下我要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来分享。我们先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可以，我们一起来起音的方法来读，我读弟兄姐妹回应好不好我先读。提奥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请读。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圣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好，我们也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清晨的时候，我们真的满心的感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你为我们舍命，也为我们复活。今天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到这个是何等的恩典。因为我们本来是什么人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本来自己的光景我们都不知道不明白。但是感谢你，从前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不同的弟兄姐妹，你都积极的用你的方法带领我们来到神你自己的面前。感谢主耶稣，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谢谢主，我们在我们面前还有荣美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身体复活，有一天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把这个天地万物都要改变。我们也在永恒的国度里享受你给的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福分。但是我们主，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里要见证你，我们在这里要敬拜你，我们在这里要彼此的相爱。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再次谢谢主，因为你必定成就你自己的应许，你所吩咐的，你所应许的必定的成就。也感谢你让我们这个新的教会的成立，但是主啊，我们也必须在这里承认这个教会是你的，无论是旧的无论是新的，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只有一个天地 天下人间所有的教会。谢谢主，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彼此的联合，教导我们彼此的合一，教导我们彼此的服侍，教导我们彼此的相爱。主啊，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一起共进的仰望在你的面前，愿我们刚才读你的话语，等一下我们听你的正道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被你的恩典所感动。谢谢主，荣耀归给主，愿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魔鬼不在我们当中做任何的搞扰，你自己在这里你得着荣耀，你自己说过他在你的里面一无所有，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谢谢主，荣耀归给神，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信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说什么，主题是什么？复活、神国与祷告，这三个都在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他复活之后40天之久讲说神国的事，这是复活啊。他复活跟神国都同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然后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最后一段14节，这些门徒跟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弟兄都一同的在耶路撒冷里面去一同的祷告。所以这三个都有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他怎样呢？他复活以后他向他的门徒显现，然后他跟他们讲什么？复活以后有好多话可以讲啊，他要讲什么？他没有讲别的，他讲神国的事，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讲到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那么讲完神国的事以后怎样呢？只是他们坐下来吗？没有，他耶稣基督就说讲完神国以后，他要他们，他差遣他们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只是为了做美好的见证吗？他们能够做什么？其实凭着他们自己他们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要回到城里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能力的来到啊，然后他们才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这个等候是什么？这个等候就是要他们去祷告。所以复活、神国、祷告都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是不是？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啊！我就跟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抓住他这个经文的主要的重点，然后希望这个主要的重点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我第一个就是先讲这个复活啊。 讲到复活，这里要讲什么呢？他说这个主耶稣就是复活这个事情，他一开始就讲，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就没有整个以后教会的历史，就没有了，不会这个发生。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那一群的门徒本来在希望的当中，当看到他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非常希望，他们躲起来了，对不对？只有在十字架上有谁呢？有约翰、彼得呢？彼得因为之前他否认了耶稣，三次不认耶稣，他非常难过，对不对？其他门徒不都没有了？实际上还有什么人呢？还有耶稣的母亲和玛利亚，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其他人不见几个了。这从前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好像都不见了。跟他最亲爱的人，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还有玛利亚是他的母亲，就在十字架的底下，然后他们就把耶稣埋葬了，他把耶稣的身体拿下来埋葬了，那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整个天地都黑暗了。大家过了三天，七日的头一天，我们说今天星期天的日子，耶稣复活了，这些事情改变了这一切。那复活这个事情是非常真实的。圣经呢，但是新约圣经里面呢，他很重视来看重这复活这个事情，所以他用不同的方法来形容这复活是何等的真实。我在讲这个复活的时候，首先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圣经讲到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何等真实。举例子，如果没有复活，他们就不会做以下这个事情。所以这里主要说什么呢？他们要拣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犹大是耶稣十二个使徒之一。但因为他出卖耶稣，后来去吊死了，他死了。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马上讲到这群人门徒去祷告以后呢，马上发生一件事情，他们要选出一个人来代替犹大。那接着这样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你们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在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体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他们那块田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方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21节很重要，他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了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了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里讲什么？这讲到这11个的使徒们，他们知道犹大已经死了，但他们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在生的时候，他曾经选召了12个的门徒成为使徒，选召他们的目的是要为他做见证。这做见证是指在他一生里面所做的、所讲的，要他为他做见证。所做的包括什么呢？包括钉十字架。你还不停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他们要做见证，就是呢，就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现在犹大已经死了，按耶稣的吩咐，需要12个的使徒来做见证。他们就觉得缺了一个，因为犹大死了，所以他们要从当中一个人。在耶稣门徒当中一个人，找一个人来成为使徒一部分，继续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那么这个人必须要什么条件呢？他必须要 在主耶稣中间起中出入的时候，就是说一开始耶稣 传道的时候，有些人必须要一开始就跟过耶稣的，就跟着耶稣知道耶稣所行所教训的，你们也知道他钉十字架，也看到他复活了，那么他们要从当这些人当中选一个人出来啊，那么他们找到两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哈，然后就后来最后就选出一个。这个行动代表什么？这个行动代表他们非常看重为耶稣复活的做见证这个事实。也反映一个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耶稣复活是何等真实啊！他不是一个迷信，不是一个神话。他们非常看重曾经有人跟随过耶稣，所以他按耶稣的吩咐要为他做见证了，那么就要选从跟随过耶稣的人当中能够听到耶稣所教训的，懂得耶稣所教训的，明白耶稣所做的，然后知道耶稣复活的，也看过耶稣复活的，那么又从这些人当中选一个出来成为使徒的一部分，代替犹大，这说明这个复活的何等真实。这是我们整个信仰啊！如果我们当中有新的朋友，你从来不明白这个耶稣这个信仰，我希望你明白两个最重要的事实：一个是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二个，耶稣是在历史里面复活了，这非常重要的事。不提这个经文，还有其他经文。使徒彼得跟这个约翰跟其他使徒一同去传道。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但是他们被拦阻，犹太人好像从前反对耶稣，同样今天那个时候也反对这些使徒，把他们抓了，然后禁止他们不许他们再讲耶稣的名，但是他们不能被他们禁止，所以他们这样做，他们在这里又做复活的见证。就是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人不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谢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他们这样讲，公会的人怎么样？犹太人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耶稣说明什么？这些早期的这些使徒们门徒这些人，他们真的看过耶稣，他们真的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不但钉十字架，耶稣复活了，带给他们新生命的盼望了，所以他们出去做见证，他们不能被禁止的，所以他们被抓了，他们还要继续做，所以他们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早一阵子我们的总统 Donald Trump 不是把这个 FBI 的这个 Director Comey fire 了吗？那么这个 Comey 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跟他一起吃过饭，通过电话是不是？然后 Donald Trump 就说，Comey 所讲的话是不对的，不准确的，没有这些事。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是 he said 他说，因为 Comey 只有一个人， Donald Trump 也一个人Comey 也很聪明，把他跟 Donald Trump 见面以后的讲过话以后的东西马上写下来他这个作为一个 FBI 的一个做事的方法，然后他写下来的东西也有一个见证的作用，有点见证的作用，但还是差一点，是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讲，他一个人写，同一个人写，对不对？早期教会不是这样，早期教会的人看见耶稣复活不只是一个人，是一群的门徒，是耶稣所安立的使徒，甚至有一个死去以后，他们还再选一个来代替这个人，这个选出来这个人必须要看见过耶稣复活的，然后他就为耶稣做见证。你知道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就是 以为耶稣做见复活的见证为根据的。啊，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说啊，我们基督徒要做见证，这做见证的这个字跟原来那个做见证那个字是不一样的，那意义不一样是什么呢？举例子，我说，哎，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就是说什么，我们生活行为，我们言行所做的，都要表现得好像有好基督徒的样子，符合我们主给我们这个正道，啊，我们是以自是什么，以自己所做的好的事情，对的事情，合乎基督徒体统的事情。能有爱心的事情啊，来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我们今天所讲做见证的意义。但早期教会所讲的做见证是什么意思？早期教会所讲所做见证，不是只说我做什么好事，让人看见我是那么好，我的耶稣是那么好。做见证，早期教会不是指这个。我不是说不用这个，我是说那个重点不在。早期教会的所谓的见证是指什么？我看过耶稣了，我知道他钉十字架，然后我看见他复活向我显现，这事情是不能推翻的，所以我站起来做见证。那彼得站起来做见证，约翰站起来做见证，其他人站起来做见证，好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一时之间有500多位的弟兄都看过耶稣的复活，然后他们现在在民间还是他的见证人。这个就是早期教会所讲的见证。这早期教会所做的见证就是说，我真的看见过这个耶稣了，我知道大钉十字架了，我知道他复活了，所以这个事情不能改变，我不能不承认，我一定要讲，这是他们的见证。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见证的方法来向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明他们所信的耶稣是何等的真实。所以耶稣复活啊，这个事情那么重要啊！不但有这个，我们还有使徒保罗见证耶稣复活。保罗在那个官的面前，他有做见证。他从前是个反对耶稣的人，他逼迫基督徒。那他也做见证，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自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要出名定案。你看他那么松对待这些基督徒，在各会堂我屡去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要分外辱恨他们，甚至追迫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王啊，我在路上，他跟这个阿基婆王帕王来做见证。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叫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他的另外名字叫扫罗啊，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时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就复活了的主向保罗，就是扫罗这个人显现。在他生命里面，因为他看见过耶稣，他有一个改变了，所以耶稣吩咐他，你站起来，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所做执事，就是仆人啊，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有几世的事都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应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保罗从逼迫基督徒的过去到现在，因为看见复活的耶稣，所以他能够从此以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做见证这个事情要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是什么呢？要把人的生命改变过来。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位主的人， 我们都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这个就是福音，各位。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让你记得，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复活的主，让人从黑暗归向光明。没有人愿意在黑暗的当中，如果我们这里灯都关了，我们都不愿意留在这里，我们马上希望他快点有灯光让我们看见。我们整个人生所走的路也需要这个灯光亮光，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撒旦这个魔鬼，人在魔鬼的底下掌权之下，我们不由自主，我们被控制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归向神，归向这个神，爱我们的神，荣耀的神，这是何等美好的事，这是这个复活的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二个我们讲神的国，神的国，这里就我们再看两个经文，复活的主他去讲说神国的事，他复活以后做什么？他讲说神国的事情。提奥菲罗啊，我因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你看见吗？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神国就是天国，也就是圣经，好像马太福音用天国，天国神国都是一样，讲说神国的事，我们需要知道我为什么用这些经文，就是说你看使徒行传从头到尾，从开始到末了，他所讲的信息都是关于神的国，对神的神的国。好像在第八章有个人，那个全福音的腓力，你这里就说八章第四节，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因为有逼迫来到了，他们就分散往外面逃了，离开耶路撒冷就逃东南西北的去，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杀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我们跳过几节，拿到十二节，及至他们这撒玛利亚的人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请问腓力传什么？神国的福音。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基督徒这个信仰这个信息是关于上帝的国，这神的国，是关于天国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今天基督徒，我很少用神国或者天国这个概念来理解我们信仰我们想的很简单，信的很简单，我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有生命喜乐平安，对不对？我们是这样信耶稣有主的同行，但我们很少用神的国这个真理来理解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信仰。圣经里面呢，圣经反过来从旧约到新约都强调神的国要来到，然后在耶稣来到的时候，这个神的国开启接触这个世界的人。请问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讲及神的王权The kingdom of God is God's kingship, God's rulership, God's sovereignty, God's rule, 这神的王权掌权要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就做什么？要改变这个世界，在我们个人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从罪人变成义人从上帝的敌人变成神的儿女，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国来到，那这个神的国要继续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为这个世界带来福气祝福对不对？所以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在乎什么？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都是祝福，神国带来的祝福喜乐平安都是神国度的显现彰显。到腓力这样讲，然后我们来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 使徒保罗就也是全讲神的国。那接着来到二十章啊，还没有到最后，他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以弗所的长老去交通的时候，因为他要离开他们了，他记得他可能不会再见他们了，他圣灵给他一个启示，很可能他要受苦的，也没有再机会再接触他们了。那么保罗跟他们讲什么？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他建立的，他又跟他们分手了，他又跟他讲什么？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全讲什么神国的道。原来保罗所素来所做的所全的，对神国的道是关于神的国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所讲的不是说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不是这个，当然有关于这个，但也要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神的王权彰显，神的能力权柄来到改变他们，甚至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信息，也是耶稣的信息，他要我们做的也就是这个。然后来到最后的一章啊，使徒行传有二十八章，第一章他复活以后讲说神国的事。你看保罗在二十章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全说神国的事，神国的道。你要来到最后一章呢，他还在做什么？他其实也囚犯的身份，因为为耶稣的缘故被抓了，然后被带到罗马，带到罗马在他就住了房子啊，他好像一个 house arrest 一样啊，那么他说保罗在他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他放胆全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你看到他吗？他最后使徒行传一句，他就放胆全讲神国的道。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关于神国的福音，神国度，神的权柄，神的王权，神的能力要来到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复活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信息，这神国的道。 This is a bigger perspective， 弟兄姐妹，有更大更广阔的视野让我们看见神的王权来到这个世界。那么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情教导人，所以耶稣的事跟神国的事是不能分开的，看见吗？你讲耶稣的事就是讲神国的事，你讲神国的事就是讲耶稣的事，这个才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信仰啊！好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信仰放在只是个人的小世界的里面，我的得救，对不对？我上天堂啊，那么小，就忘记神国、神的权柄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到我个人身上，在我们身上发生改变，影响我们，那要我们继续推动我们出去，这神国的道。请问耶稣复活也要跟他们讲神国的道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要他们传扬神的国。所以保罗做了，腓力做了，其他的门徒做了，他甚至还有我们今天还继续这样做。那我们今天继续做传扬神国，就是传扬什么？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了，也就是。所以马太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讲到为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说耶稣的见证。做为耶稣做见证，就是为了神的国啊！请我们千万的记得，我很希望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教会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国度的概念，我们这个教会是传扬上帝的国、神的国、上帝的权柄、上帝的王权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到这个社区，来到这个世界，神国的君王已经来到了，我们好像神国的一个代表，我们好像神国的大使啊，对不起，我的国语真的不好，糟糕，那讲不出来。大使 ambassador， 可听得懂吗？啊，来代表耶稣基督，我们也神国度的精兵来打仗，啊，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做的，也就是这个新的教会所有做的，弟兄姐妹。啊，我讲到这个神的国，我就想起一个例子，请记得我说这个是例子 ，example，illustration， 不是一个道理哈，那个道理不在里面。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知道吗，在刚才那个经文里面呢，当耶稣讲完神国的道之后呢，在第一章里面门徒问他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没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前一阵子耶稣四十天跟他们讲什么？讲神国的事情，神的王权的事情。突然间这些犹太人还在想一件事情，想什么？我们以色列人这个国家怎么办？我们还在罗马人的统治的底下。那么耶稣啊，如果你复兴神的国，你讲神的国，那么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就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有没有给他们答案？耶稣没有给他们答案啊。耶稣说什么？复平的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可能有时候日期你以色列国要复兴，但是现在你们不能知道，你不用知道，你不用管。你看他下一句是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所担心的、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的国运怎么办，怎么复兴，怎么复国。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继续还是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你要为我做见证，让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你说以色列国将来的复兴是你不用知道，你将来会发生，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大学之道是什么？有没有读大学？我还没有念大学，就读这个《礼记》里面的大学啊。要是怎么讲？我写出来，你都看见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己以后有定，定以后能静，静以后能安，安以后能内，内以后能得，就对了嘛。啊，物有本物，事有终极，知所先后就近道。是讲什么？我要讲什么？耶稣要这些门徒啊，有知所先后，物有本末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以色列国家的复兴是重要的。耶稣说，这个是放在最后。耶稣说，上帝的国的全开才是重要的，这个才是先，那个是后。看见吗？所以你可以用这一句来教你的小孩子，他们玩游戏机玩了太多的时候，想跟他们讲这句，都恐怕他们不懂这个文言文。有先后次序哈，先做好功课才去打击。对，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我们需要先后的次序。神的国度是我们首先的次序，是我们的 priority。啊，当你这样听的时候，也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开始明白了。啊，我举例子哈，板末倒置的现象啊，不宜提这个啊，因为这个经文已经讲了，我刚才已经读过了。他们关心你复兴以色列国，这是他们心里重要的，但是耶稣所讲的是神国，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以色列国这个概念哈。可能你不会想，你什么时候使台湾成为一个国家独立啊？我们不讲这个啊。你什么时候使香港能够独立？现在有人在想啊，这个太遥远了，对不对？再一个，我小小教会里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在想什么？举例子哈，我们有本末倒置的啊，在我们这个合并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讨论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写成我们的拜罗，这个我们教会的章程啊。你知道我们教会章程是怎么讲的吗？我们教会章程里面是有长老的啊，也有牧师的，甚至我们这章程怎么写呢？我们说这个，我们为了配合，因为两个教会合并起来啊，我们知道我们圣城教会，从前圣城教会有两位长老，他们也有退休的。12月以后退休了，那么我们可能担心，那么两个长老退休以后，剩下来有几个长老呢？就只有我们人就这样想，我们 very calculative 只有剩下了从前主恩教会的一个长老林长老，还有主恩教会的那个牧师冯牧师，那么现在他们两个人就管这个教会了啊。 我们当然担心这些事情，知道吗？我们担心，所以我们很小心。我们甚至把这个 bylaws 把它迁就。我甚至说，如果教会里面的长老小于两位 less than two 小于两位长老，我们教会的决定的事情呢，处理教会决定权的事情，我们就在长老会里面牧长团牧师长老里面，我们就不做决定，我们就把这个决定权就放在那个长执会要 admin council， 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就避免我们弟兄姐妹担心啊，哦，只有一个从前教会的林长老还有那个冯牧师做决定，不是。甚至可能还有人担心，哇，你这样写这个拜罗好像越来越不符合圣经的要求。圣经不是很简单吗？这个长老治理教会吗？啊，为什么把这个章程变得那么复杂了？我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看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会的章程都不一样的。虽然可能有一些是像，有一些是不像，看见吗？你再看历史，教会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有不同的管理的方法，有长老的管理方法，然后初期教会很快就出现什么第二世纪出现主教的管理方法，有 Bishop， 然后这个主教的管理方法就在西方一直流传过了1600年，你知道吗？1600年都用主教的方法，罗马天主教都用主教的方法，圣公会都用主教的方法，知道吗？然后呢，我们的宗教改革以后过了100多年，又产生浸信会，浸信会有什么 Baptist Church， 他们用会众的管理方法。什么叫会众的管理方法？这上面不是一两个人来管理教会，或者一小群的长老来管理教会，管理教会要整个的会众来一起管理。所以教会有什么单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要开一个会友的大会，一起来通过决定才能够做事情。这另外一个 model， 看见吗？各位，我应该这样讲，我是一个读教会历史跟教会历史的人，我在神学院里面在做这个。按我所发现的就是，看来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一个所谓的唯一的管理教会的方法，没有。事实上在历史里面出现不同的管理方法。甚至最早期的所谓我长老聚会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概念，长老治理教会这个概念，也是因为什么呢？从今天历史学家这样讲，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人说，那时候是那些使徒们这按犹太人会堂的长老的制度，所以他们就用这个长老的制度来管理教会。长老这个基督一脚就犹太人会堂里面有了，看见吗？所以他们只是采取当时有的东西，帮助他们来建立这个教会。说不是因为有长老这些制，所以这个长老的方法就是唯一的方法。历史就是没有这样告诉我们。我说这个，如果我们把重点都放在这些地方，无论是我们看重会有管理教会。主教管理教会，或是长老管理教会，或是牧师管理教会，我们都是本末倒置的，因为重点不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重点不在这里。还有一些什么？举例子，我们在写拜罗的时候，我们也写，我们讲到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担心什么？担心主任牧师的设立就会变成牧师野心弄权这个安排，可能有人这样大担心啊。我从前我圣城教会没有主任牧师的，现在突然间跑一个主任牧师出来，这个人做什么？他要来管整个教会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考虑这个，我们也是本末倒置的。很好，我们很小心把我们的拜落写下来，把我们的章程写，我们怎么写呢？我们讲到拜落，我们讲英语。The senior pastor will lead the board of elders and pastors and the whole church in teaching the word of God and fulfilling the spiritual goals of the church。这主任牧师做什么？这里从来没有，我跟长老们都讲了，这从来没有讲到主任牧师的权柄，没有，弟兄姐妹。主任牧师做什么？他要带领教会，在什么方面上带领教会？在教导神话语上带领牧长团和教会。他的责任是教导， 这就好像我今天坐在这里，站在这里，我责任是教导，按纯净的教导，按规矩的教导，从这个意义上来带领教会。那所以不是那个不用担心这个主任牧师要做什么。还有看下去，还有这 senior pastor， 我们的章程里面这样写 ，the senior pastor leadership is one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scripture。所以主任牧师根据圣经来教导，这是我们的责任。然后他是什么呢？还有 and demonstrating Christ-like servant example， servant 或者是 not domineering over others。The same is true of all elders and pastors。所以主任牧师包括这个长老们又做什么呢？我们是好像有仆人身份一样来带领这个教会，而不是用掌权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这个身上，我们也错了。我们把焦点放在这里，我们的担心也错了。我们担心的需要是什么？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刚才说什么？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来到改变这个世界，上帝的国度透过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一起去影响这个社区，影响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我们反驳的导致的是什么？我们担心合并以后我们的教会就失去自己的特点和历史了。我们不是听过吗？我知道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人任何家庭都会有这样担心，对不对？会不会是这样呢？从前有主恩教会，现在主恩教会不见了。从前主恩教会是在下面半里路以外聚集的重重拜的时候，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的，我们好像是去从前的聚会的地方了。从前是圣城教会，但是圣城教会突然间名字改变了，失去了我们名字跟身份了。我们担心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还要担心这个，我们也是本末倒置的。真正的教会的特色和历史是什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这样分享。真正有价值的特色是什么？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彼此洗脚，是不是？是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的有爱心，彼此的相爱。在70年代，在美国有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和哲学家，他叫 Francis A. Schaeffer。那么在他侍奉好多年的日子，他不仅是侍奉，他是一个思想家，他写了好多很重要的作品。他说，我还记得我读他的有一本书，The Church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 还另外一本就是 The Mark of a Christian。这样，他说 ，Why are they so linked to reality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为什么在基督教教会里面有那么小的 reality？那么小的真实的东西为什么人在不断的争论呢？为什么教会突然间有事情就吵架了？为什么是这样？那这说法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缺少了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爱心，让爱成为我们的一个 mark of a Christian， 让成为这个基督徒的特点标志，让爱成为教会的那个标记，这个才是我们特点特色，对不对？主耶稣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中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里是，真的特色是什么呢？早期教会是一主一信一死一神。你有没有注意，早期教会圣经没有教会的名字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请问你可以在新约圣经那一卷书信或使徒行传找到一个教会的名字吗？没有，没有一个在圣城福音教会，没有一个主恩华人基督教会，没有一个三凡四进信会，从前我从哪也从哪里来，没有一个基督教会，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堂等等，这些名字的教会没有。他强调就是在那个城就有一个教会就是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一起一体的时候， 啊，我们都是为了传扬神的国度，这个就是我们的特点啊。我们的历史是什么呢？真的历史是什么？这历史不是只是说我们从2017年9月3号开启新的教会的历史，然后一直希望50年、100年、200年不变，那么强调不太好。我希望耶稣早一点回来啊。对对，真的教会历史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以后，你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尼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真的历史是什么？我可以这样说，一个真的教会历史，一个是教会传道的历史，传道的历史才是真的教会的历史。不是因为你不是真的教会历史，不是说我过去有什么，现在我没有什么，看见吗？如果我们的这个教会新开始，我们以后没有传道的历史，我们不能带领更多人信耶稣，我们的历史好像白费一样，看见吗？这个才是我们真的历史的特点，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本末倒置的现象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今天是一起聚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教会的法律的程序上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开始。我们刚刚去开始接触律师，希望把从前两个教会那些法律的程序、文件、财产都放在一起。那这里可能我们又可以担心了，如果你本末倒置，担心什么？现在我们有这个提议，律师给我们的提议是什么？我们因为主恩教会有一个自己有一个崇拜的地方，因是自己的产业物业啊。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拥有的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在下面聚会地方，你在这个时候把名字改了，困难更多。因为你过去你做 mortgage 等的这东西，你要改名的好多问题啊。我讲错了，应该说如果你把这个教会从前这个主人教会解散了啊，解散，然后解散以后从前本来拥有一个物业，怎么 property 怎么办呢？所以律师就建议了，你就把名字改了，可能就更容易啊。然后呢，圣贤教会怎样呢？圣贤教会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从前教会所有的解散了，然后就加入这个新的教会的名字的里面，看见吗？所以从主恩教会，我们是把这个名字改了，然后在那个我们拥有的 property 上面就容易解决。然后圣贤教会就把它解散，然后就加入这个新的教会，这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希望这事情那么简单，弟兄姐妹，但是千万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重点担心是什么？是神的国度嘛。这些事情让律师去处理吧，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看，这样想。圣经我们像什么？我们本末倒置的事情啊。我本来就要是一个小小的团契，我们很开心了啊。我们觉得很好啊，现在突然间人多了加进来怎么办啊？啊，对不对？那只是看自己，你真的觉得我有这不太平安了，对。在这个情况上，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安排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小组暂时维持原来所有的，我们看以后怎么配合配搭。我希望我们真的配合配搭的好。我们不用为这个担心，甚至什么两个教会合并起来了，我们的事情更多了，侍奉更多了，小一个事情不如多一个事情，人是这样想，是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是有写错，倒过，谢谢你们，这个考验你们有没有睡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呢，我真的多好多事啊！我成为牧师几个月前开始探访了，我本来探访50人够了， 现在多100个人啊，对不对？如果我是聪明人懒惰人呢，最好不要合并，对不对？你自己找麻烦啊。但是人不能这样想，弟兄姐妹，不能想自己啊，对不对？你不要想自己的好处或不好处啊。我们要想的是想些神的国度怎么想，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一起来，多点事不要紧，这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因为耶稣复活了，他讲说神国的事情。我们希望为了神的国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对不对？甚至不单是这样，我们希望为了神的国，我们愿意受苦，对不对？好多教会在中国大陆，在北韩啊，在中东的地方，受逼迫的教会受苦啊，对不对？他们不怕多一件事情，不如少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神国的事。所以基督徒大学之道是什么？没有本末倒置，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寻求这神的国。福音书里面还是对的，你们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讲到这神的国的事情，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就是我们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你们都唱过这个歌了吗？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是这样传向下去吗？让世人心回转归正，电车相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不对？这个才是神的国度，我们要追求的。我们把其他事情都放下来，让有关的人去处理那些事情。对不对？不是不要处理，让有关的人去处理，让我们集中的我们的思想专注在神国度的事情上。这是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首先分享的一个信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复活神国还是什么？祷告。祷告不能讲，没时间，下一次好不好？祷告我们 留到下一次，不然我们有时间过了，我不想过，好不好？啊，我今天还有，等一下我们还有圣餐的时间，我们要另外一个地方一起一个时间，啊，我们先安静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我们复活的主，你让我们知道你复活是何等真实，我们愿意巴不得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新来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能够相信，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历史里面复活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他复活了。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按你的使徒们是见证我们相信的。我们愿意你把这个信心都赐给这里每一个人。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求主自己做工，也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专心的寻求神国度的事情。让寻求神的国成为我们这个新的教会的历史的开始，让我们的彼此相爱成为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特点特色。谢谢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主。